弟兄姐妹，主日平安。让我们继续研读马可福音第九集，洁净大麻风，是马可福音一章40到45节。你可以听我读，也可以跟我一起来念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，向他跪下说，你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耶稣动了慈心，就伸手摸他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大麻风即使离开他，他就洁净了。耶稣严严地吩咐他，就打发他走，对他说，你要谨慎，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，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又因你洁净了，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，对众人做见证。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，把这事传扬开了，叫耶稣以后不得明明的再进入城，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，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。我在今天开始讲到之前，有一个特别的感动，想做一个祷告，特别是为了新冠肺炎的这个继续在传播的这个事情。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。亲爱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你曾经走遍加利利，走遍犹大全地，你要医治各样的病人，各种的病症，你只要命定，人就得洁净，人就得痊愈。这次的全球新冠肺炎还在蔓延之中，我们看到已经有将近一千万人传染，有将近50万人已经死亡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现在就要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经历你的同在，经历你医治的爱跟大能的同在，医治那些被感染的患者，并且特别给护理人员有恩典，有能力，让他们能够帮助我们的病人恢复健康。主啊，也求你帮助我们克服恐惧，帮助我们各国的领导人在阻止这个新冠肺炎的蔓延当中，可以彼此的携手合作。因为我们如果有恐惧，我们国与国之间有恐惧，人与人之间有恐惧，我们就不能够同心合一的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共同打退这个新冠肺炎这个敌人。求你来帮助我们摆脱这个骄傲，因为我们真正的感受到能够伤害我们的，能够真正能够打败我们的，不是这新冠肺炎，而是我们内心的自我跟内心的骄傲跟我们内心的病毒。耶稣，你是人类的医治者，请你在这动荡艰难，对有些家庭来说是有非常的悲哀跟伤害的这个时节，主啊，求你就带来到我们生命当中，你帮助我们安息在你永恒的平安之中。在那些特别是家庭当中失去亲人的，他们正处在悲伤当中的，而有一些我们是特别恐惧的，看到这个病毒好像又一波一波的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就求你特别赐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的领袖们有远见卓识，能够以仁爱为本，真正关心他们为之服务的人民，并且赐他们智慧，能够以长远的决策来防患这个病毒，能够帮助我们重新生活在一个平安的国度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主在这个平安的国度最最本质的乃是主，你要除去我们心中的骄傲，除去我们心中的自我，除去我们心中的罪的根源。主啊，这个事情医生办不到，只有你，因为你才是真正医治我们生命根源的主，你是最伟大的那个属灵的医生。主啊，当年你如何医治彼得的岳母，今天你也医治我们千千万万的众生。当年你如何洁净那个大麻风，你今天也洁净中华大地和普世的人类。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刚刚已经提到，在这段经文当中，你会看到耶稣医治了一个大麻风的病人。而如果你把整个的第一章32节到45节作为整个 package 来看的话，你会发现31章32、33节是讲到耶稣医治病人，赶走那些魔鬼，然后呢，就到了34到39节是耶稣在传讲福音，传讲上帝的道。这里40到45节就是洁净大麻风。你看那个神的道是在夹心饼干的中间。你看到先是医病赶鬼，后面还是赶鬼医治，中间就是什么上帝的道。而且在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耶稣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然后今天这话应验在你们当中了。也就是说，他的出现， 他是作为弥赛亚的出现，是应验了先知以赛亚书61章第1节所预言的，上帝的弥赛亚要来到我们当中，来医治，来拯救，来洁净。也就是因为这个，所以耶稣对他们说，今天这话应验了，今天这个上帝的道要在我们中间应验了。如果我们再仔细看这一段经文，看到耶稣洁净大麻风的时候，你会看到耶稣到底要启示我们，他的医治是一个很不一般的医治，他的医治是一个很特别的医治。第一，让我们看到这个洁净的医治带出耶稣的爱心。第41节，你看那个长大麻风的人，他来到耶稣面前，他跪下求耶稣说，你若肯，必叫我洁净了。耶稣动了慈心，就伸手摸他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。大麻风通常我们会认为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麻风病，不是的，不是。古代以色列人希伯来人所认为的那种大麻风，虽然它的希腊文 leperos 就是我们今天的麻风病的这个词的词根，但是在古代的时候他所理解的跟今天完全不一样。在古代的时候，今天我们理解的就是一种病，这种病是由麻风杆菌所引起的，以至于我们神经出状况，皮肤出状况，甚至到后来你已经没有痛的感觉了，因为你的神经完全腐败掉，你的肌肉，你的整个身体，甚至所以有的时候手断掉它也没有痛的感觉。但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大麻风或者麻风病不是这一种，是指什么普遍的一种受了细菌的感染引起皮肤病，而且这个皮肤病是什么？是有扩展传染性的，甚至衣服用品都会不洁净。那如果你看利未记第13章，你会看到很清楚的说到，人的肉上若长了疥、长了癣、长了火斑，他的皮肉上就形成大麻风的疾病，就要带他到祭司亚伦那里，或者亚伦的子孙当中，祭司要查看这个皮肉上的灾病，若是的话呢，他就被定为是大麻风，而且祭司要定他是什么？不洁净。然后呢，你又看到他们很痛苦的，因为他们一旦被定为是不洁净的，他就被迫要离开他自己的群体。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谁被隔离过？有没有？隔离2个礼拜，对不对？是在自己家里，对不对？那还好啊，他们的隔离很惨的。就像今天我们小崔，我们老崔现在一个人在青岛被关在一个酒店里面，很热，天气窗很小的，只能够透一点点的风啊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呢，你不可以出来吃饭的，人家把饭放到你的门口，你不可以去 shopping 的，人家把东西把你送来。当时的以色列在这种情况下面，他们也是面对这个情况。以色列人一旦被定了是大麻风，那就我告诉你，他就必须被迫离开他的生活群体，他被迫离开他的亲人朋友，他也被迫跟所有的环境要有隔离，所以他不能进城的。所以这个故事一定是发生在郊外，这个故事不可能是发生在加百农里面，也不可能发生在耶稣的这个村庄里面的，他一定是在郊外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种麻风病人他不可能进到城里面去。所以而且呢，他们为什么会被定为不洁净？我告诉你，还是不单单是一般的隔离，一般的隔离还算嘛？你像我们今天这个隔离，大不了你说我得过新冠，对不对？现在我好了，我们有点怕怕的，对不对？你最好不要跟我同桌吃饭。其实他已经跟你同桌吃饭，他也不知道，因为今天很多新冠是什么？没有症状的。那个时候犹太人如果得了这个病，不是新冠啊，我说是那个大麻风啊，就皮肤病了，其实就是皮肤传染病了。我告诉你，他们会被定为是礼仪上的不洁净。一旦定为礼仪上的不洁净是很痛苦的，因为礼仪上的不洁净是认为是上帝的惩罚。看看那个民数记第十二章，云彩从会幕上移开，不料米利安长了大麻风，有血那样白。亚伦一看米利安长了，米利安就那个摩西的姐姐啊，米利安长了大麻风，就对摩西说，我主啊，求你不要因我们的愚昧犯罪，便把这罪加在我们身上，求你不要使他像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啊。我天哪，这个词用了很难，死胎啊，半烂的死胎啊，就是说，而且是因为是上帝惩罚他们的， 所以麻风病或者是皮肤病或者是皮肤传染病在当时被认为是不洁净，不洁净是因为是上帝的惩罚。刚刚我们那个谁带那个诗歌，我非常有意思啊，你刚刚有一段祷告，乌西亚王对不对？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，就乌西亚王死的那个时候，然后神就向先知以赛亚显现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乌西亚王这个人很有意思的，如果你看他的生平的话，以色列分南国北国，南国是比较好一点，他后来是公元前586年灭亡的，对不对？北国是所有的王，十几个王每个都是坏蛋，都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，只有南国还出过四个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其中一个就是乌利亚王，那个乌西亚王。但是乌西亚王一生做了一件非常非常错的事情，导致他长出大麻风。我小的时候看圣经看不懂，长出大麻风，我以为大麻风像黄蜂一样从他头里面窜出来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实际不是，大麻风就是皮肤病嘛，就他脸上突然头上突然就是皮肤出状况了，就出现癣啊，发了这个不正常的白啊红啊。历代志下26章这里说，我们看看乌西亚王到底做了什么错事啊？他们对祭司们阻挡乌西亚王，对他说：“乌西亚王啊，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啊，乃是亚伦的子孙接受圣职祭司的事。你出圣殿吗？因为你犯了罪，你行这事，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。”乌西亚就发怒，手拿香炉要烧香，向祭司发怒的时候，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的众祭司面前，额上突然发出大麻风。看到没有？就是他其实献祭在圣殿里面，只有那个地方只有祭司可以去的，那个地方只有祭司可以做事情的，他要冲进去要献祭要烧香，结果祭司阻挡他，他还不愿意，他非要冲进去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那个时候神惩罚他，他的头上，我小时候还以为有一个风啪冲出来，不是，搞错了，小时候不懂，原来他头上长出什么，皮肤上出了皮肤病，这被看成是什么，因为他得罪耶和华神，所以呢，大麻风得医治也是什么神的工作，不是人的工作。所以呢，你看到民数记12章，米利安后来 被医治的时候，是因为摩西求耶和华，说跟神说，神啊，求你医治啊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叫他的父亲吐唾沫在他的脸上，岂不蒙羞7天吗？要隔锁在营外要7天，7天加7天14天、啊、我们现在隔离14天还蛮有意思的，然后才可以进来。于是米利安关锁在营外7天，百姓没有行路，只等到米利安进来。看到没有？他被医治是因为什么？因为神出手。还有一个，以色列历史上有一个人大麻风被医治的，叫乃曼。乃曼是个元帅，是个将军，他不是以色列人，他是亚兰人，他那个时候碰到了伟大的先知以利沙，他是乃曼这个人很亨通啊，亚兰王都很喜欢他，以色列王也很约兰也很喜欢他，谁都喜欢他，他又是有钱有势有权力，什么都好，但是唯一一个他有皮肤病，他得了什么大麻风，而且因为得大麻风是被看成是不洁净的，你什么，就你今天再大的官，我曾经听说某个家庭很大的官的孩子从国外回来，啊，隔离14天，他们还想走关系，哎呀，透过谁谁谁跟老大去打招呼，可不可以？不可以的哦，所有从国外回来全部什么14天，这么大的将军他有大麻风，有什么用啊？隔离要被医治啊，但是感谢上帝。圣经里面说什么？他碰到以利沙，按照以利沙说的话，就神要在约旦河里面医治你。所以乃曼是照着神人的话，在约旦河里面沐浴7回啊，他的肉就复原，好像小孩子的肉，他就得到了洁净啊。所以他就归荣耀于神。他在人面前说什么？如今我知道，除了以色列以外，普天下没有神。现在求你收仆人的礼物啊。他要感谢神的，所以你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，你知道这个大麻风这种病，或者是说这种皮肤的传染病，被认为是什么？是上帝的惩罚。 而且一旦被认为是上帝的惩罚，是说明你跟神是隔绝的，所以在礼仪上你是不洁净的。你但跟神隔绝的话，就跟整个民族隔绝，跟所有的人隔绝。所以这种人很苦啊，这种人他们走在街上还要说我是大麻风，你们让开来，我是大麻风啊。所以在这么一个背景下，当你看到这么一个大的背景，你再去解释这段圣经，你就知道我刚刚先讲他不可能 在城里面，他一定在郊外，因为他们这些人是进不了城的。就我们今天的话就说，这种人他只能够在 Holiday Inn 关在里面关他两个礼拜再说，如果然后还要做什么，做这个什么测试，核酸测试，很痛苦的，我听说是伸进去伸到很里面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然后呢，他们很苦很痛苦啊，肉体很痛苦啊，而且他们精神也很痛苦。他们更痛苦的是他们在灵性上很痛苦，因为他们被认为是跟上帝的恩典被弃绝的那群。所以他们来求耶稣啊，他来求耶稣啊，所以他迫切的跑到耶稣面前来。我告诉你，在这里说他跪在耶稣面前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的描述，说他是匍匐在地啊，他来到耶稣面前求医治是非常迫切的，他是匍匐在地。如果马太有描写就更有意思了，说他什么，说他是在敬拜耶稣，唱着赞美是没有了，他敬拜，他来拜耶稣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，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。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场景，你就看到这个故事的冲突，就耶稣碰到了这个大麻风，而且这个大麻风来到耶稣面前。那么耶稣的反应是什么？四十一节，耶稣就得什么？第一，这个动了慈心；第二个反应就伸手摸他；第三个反应说我肯，你洁净了。这一连串的动作其实分三步骤，第一个就是耶稣的动了慈心啊，第二个就是用手摸他。我讲这些圣经， 我告诉你，我常常在想，我为什么这个分论点，我说是耶稣的这个洁净的医治是带出他的爱心。其实每一个医治应该都是耶稣都是有爱心的吗？难道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不是带着爱心的吗？耶稣医治那血肉病的女人不是带着爱心吗？为什么这里我是特别要提到说耶稣是带着爱心的？没想过，没想过。哎，你想过没有啊？第二不说耶稣动了慈心，然后什么用手摸他，耶稣用手摸他，耶稣不是说哎，耶稣可不可以说哎，大麻风你洁净了，可不可以啊？可以啊，耶稣说就是就是，说成就成嘛，说定就定嘛，说命定就命定嘛，神嘛，对不对？耶稣说全世界的大麻风都给我好，可以不可以啊？也可以啊。但是你在这里你看到耶稣没有这么做嘛，耶稣什么说，耶稣是用手摸他，为什么？因为大麻风是没有人敢碰的。大麻风被定位不洁净的话，所有他的朋友、他的亲人、甚至他的父母都要跟他隔开的，没有人敢碰他的。但是耶稣什么？耶稣摸他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，大家知道？你知道，我常常就觉得，我们在做传道人的过程当中，我常常在想这个问题，就是真理跟爱心哪个更重要？我常常在想这个问题。像我们这种人是比较讲究真理的人，常常我们就爱心不足啊，常常爱心不足，而且你会发现你的爱心永远是不足的。我讲个故事给你们听。那个我在早年出来，刚刚出来就做实习传道的时候，在见习传道，在这个教会，我碰到一个老牧师。这个老牧师给我很多帮助，他已经被主接去，大概是两年前被主接去，88岁的时候。那他就跟我，他的师母就跟我讲过一个故事，给我很大的提醒，后来对我很帮助很大。就他们去到一个他们当时在一个地方，在马来西亚还是哪里牧会，我忘记啊，在牧养那个教会的，他们是圣公会的。然后呢，就说半夜就有人打电话来，就跟牧师说，哎，他说那个我们家的先生病得很重，牧师你可不可以为我们祷告？ 他说好，我为你祷告。那电话就挂了。那第二天早晨这个老弟兄就过世了。那个牧师跟师母后来就跟我说，他说这个事情对他们打击很大。为什么？其实当时他们应该赶过去，而不是很简单，因为你想半夜两三点钟 要打电话来叫你祷告，一定不会是太轻的病，你对不对？所以他收到那个电话，他的确有为他祷告，祷告完他们就继续睡觉了。他说后来他说他们就一辈子晚上一辈子不关电话。那我刚刚还那个时候还没正式去牧会，我这个事情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提醒。后来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啊什么的啊，那个时候就电话嘛，家里都是有电话的。我后来在牧养一个很小的教会，不到100人的一个教会的时候，我常常会，也没有常常了，但是每2-3个月总是会半夜有电话，其中有几次是家里老人家突然走了。那也有这种情况，就是两夫妻吵架打电话来找牧师说，这个谁，那个好像是一个黄头发的人把我家暴了，哈哈，等等等等。所以这里面你就看到，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事情每个人都能做，但是有的时候他耶稣所表达的爱心是没有人能够表达的。所以这也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多的提醒，就是说当我们我自己这么觉得，当我们在我们处理教会的事物的时候，包括很多事情，一方面我们有真理，一方面我们怎么样真的能够实践爱心，这太难了。我有的时候觉得我再讲另外一个故事，一个例子，是给了我们一个相反，完全相反的一个见证。当时那个教会，那个牧师牧养那个教会里面的一个 group， 其中有个弟兄得了 cancer， 不行了。然后呢，那天晚上他就是最后一个晚上，他们全家人都期待这个牧师去探。当然，这个牧师晚上带了一个聚会，他带了很晚了，大概10点钟那个聚会才结束。那个牧师想想还是回家吧，还是太累了，就回家睡觉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那个弟兄就在11点钟过世。我在想，你看这个牧师，我不知道他有什么脸面，在这家人面前，对不起，我没有任何的要批评啊。我如果是这个牧师的话，我在想，我实在没有这个脸面，敢在这家人面前再出现。虽然我理解，我们做牧师都是人嘛。我们都什么？我们都有时间的困难嘛，我们都很多事情嘛，我们都有很。但是我在想到耶稣那个大马蜂，耶稣如果你单单从人的角度来说，耶稣是冒着被感染的危险去摸他的，对不对？我不是要叫你们去到医院去，就现在去那个抱抱那些新冠肺炎啊，我没有这个意思啊，你不要解读错误啊，因为这里的重点不是，还不是爱心，等一下我会讲。但是爱心是必不可少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没有爱心，耶稣不会碰到这个大麻风病人。因为他们走路的时候，他们说要跟人说，我是大麻风啊，你们都可以让开，你们赶快让开，你不让开我就碰到你们了。所以让我们看到，就是说这里耶稣动了慈心，然后就伸手摸他。所以这个摸是很重要，就这里的信息，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读圣经，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读到重点？这段这几节，从40节到41节这2节里面，最关键的就是耶稣摸他，但很多时候我们就跳过去了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耶稣摸他是带出很本质的一个信息，就是爱嘛，就是爱。那个我在做研经的时候，我发现这里面有一个词叫耶稣动了慈心，对不对？但是最早期的抄本呢、这里稍微讲深一点，想不想听一点？稍微深一点可以啊。因为在最早期的抄本呢、是耶稣动了怒气。很奇怪，你看不到的，那个 Casey 啊，你找不到的啊。因为呢，动了慈心这个词是在4世纪以后的抄本才出现了，最重要的抄本都出现的啊，是个西乃抄本呢、包括那个梵蒂冈抄本呢、亚历山大抄本、那个都出现，这些后期的抄本都认为用的这个词是耶稣动了慈心。但是20世纪的抄本，马可福音20世纪，也就是说马可写完福音书到那个时候中间只有100年，那个时候的抄本让我们看到出现的是耶稣动了怒气。哎，这两个是完全对立的。哎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耶稣怎么会 那很多人就开始解释到底怎么回事啊。而且呢，很多学者倾向于认为动了怒气比动了慈心更可能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抄本的原则是越往早期的抄本越接近原稿嘛，越往后期的抄本越可能离原稿远嘛。因为 你不要忘记，那个时候人类是生活在没有什么复印机的时代，没有电子邮件的时代，连打字机都没有了，全部是手抄的。虽然手抄的 99% 都精确，但是毕竟圣经当中现在现存的25000个新约抄本，没有一个抄本跟另外一个是完全一模一样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从那个圣经鉴别学的角度，是越往前的抄本，比如说 Titian 在四福音合传和四福音合传当中，就差不多是公元一世纪两世纪半两世纪的时候，他就认为他就是动了怒气啊，到底是动了慈心还动了怒气？耶稣怎么会动怒气啊？你在想，有没有想过？有几个原因啊？很多人认为是因为什么？有些人说啊，因为什么耶稣的行程被打扰了，所以耶稣发怒，那是乱来，那是乱讲话。耶稣，我告诉你，为了拯救一个人，他什么都可以抛下，我只是99只羊的嘛，他都抛掉，对不对？都一个羊他就要找回来，所以这个理由不对的。那有人又说什么？是不是应该大麻风不应该接近那个人的？他还故意接近耶稣吗？圣经中，所以耶稣就发怒，怎么可能呢？那个大麻风故意接近我，我可能会怕，我爱心不足嘛，对不对？那耶稣不会啊，啊，有可能有两个原因比较可能。第一个，因为那个人说若你肯。什么叫若你肯啊？他在 challenge， 他在挑战耶稣的医治的意愿啊，他在挑战耶稣的爱心啊，耶稣一定愿意医治我们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一种观点。但另外一种观点更有可能，耶稣动了怒气，不是对这个人，而是在他背后那个魔鬼，因为这个魔鬼跟邪恶的势力，让我们被病魔捆绑，那个一魔鬼那个邪恶的势力让人被迫离开上帝，你知道吗？人是应该不应该被上帝弃绝的，不应该跟上帝分开的，但是因为他不洁净，以至于他被迫与神什么分开，被迫跟神什么分开。我个人这段圣经 我是特别叫 Simon 也帮我做一点 study， 那我不知道他的观点怎么样，但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原稿可能更接近的是耶稣动了怒气，而动了这个怒气背后的原因是耶稣对魔鬼就斥责他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病人越来越多，我想很快就要1000万的了，我想今天大概已经快到800万了，这个礼拜可能就要1000万了，已经死掉接近一半的 half million， 对不对？半个 million 的人已经过世了。你知道我们实在是，这就为什么我开始的时候这特别做一个祷告。我们的能力实在是很有限，我们实在是求那个充满恩典跟怜悯的耶稣，他能够帮助我们。那个。大家知道这两天北京又反复了，听说了哦。前天是一例，这个大前天是一例，后来前天是2例，现在昨天又出了5、6例还7、8例，在那个农贸市场，对不对？然后明天本来学校要开门的，现在突然全停了。然后我们也真的是要祷告，因为我们本来已经期待下个礼拜就可以恢复崇拜，我现在不知道这个情况会怎么样。我们实在是求主帮助我们啊！但是你知道，无论如何，神岂不在这里提醒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本身的服事是不是以爱心为原动力的？耶稣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，他的服事都是以爱为原动力的。没有爱心，就没有服事，就像没有祷告，就没有讲道一样。没有祷告，就没有讲道；没有爱心，就没有服事。否则的话，你就是一个宗教从业人员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有的时候真是愤怒，我看到有些时候当我们的服事只是在做一份工的时候，只是当他这是一份工作的时候，你知道我的愤怒是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。 第二点，洁净的医治带出病人的心声。四十二节，圣经说大麻风即使离开他，他就洁净了。这里面有两个人碰到，一个是得病的病人，一个是医治病人的耶稣。当他们碰到的时候，耶稣说我肯的时候，他就洁净了。然后呢，当那个病人他有愿意去被洁净的时候，他有很强的意愿来到主面前的时候，耶稣说你被洁净了。你知道我在写这个标题的时候啊，我原来的标题是什么你想知道吗？今天我的标题是什么？洁净大麻风，对不对？我原来的标题啊是医治大麻风。后来 我写完，我整个讲章写完之后，我再 review， 哎，我觉得我不对，我的题目写错了。哎，医治跟洁净不一样啊，你发现没有？圣经这里面洁净这个词出现了四次啊，前前后后出现了四次啊，可见什么？他所扮演的角色比医治更重要。洁净跟医治是不是有点不一样？所以后来我就把它改了。因为什么？如果你是用医治的话，你首先你就想到就是说他的病得好了，病被医治了。第二个你说你大概说引申到了，哎呀，就是你在属灵上也要被耶稣医治，对不对？没有错。但是它不像洁净，因为洁净我讲过，洁净它所表示的是他跟神的关系恢复了，他不是简单的肉体就好了，不像乃曼进到水里面进个七下，哇，就像洗温泉一样，洗这个啊，温泉洗完了啊，就得医治。他不是那么简单的，他在这里所给我们看到的是，因为他原来是被整个群体弃绝，并为他们认为他是得罪神的，因为他是被神咒诅的，他跟整个的 community 是 cut。但是现在因为他自己不单单身体得了医治，肉体生命得了医治，而且他在灵性上，他在精神上，他在跟神的关系当中完全恢复了。因为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，如果一个人礼仪上不洁净，首先他就是因为得罪神，得罪神所以长出大麻风。所以这就是那个乌利亚乌西亚王，乌西亚王那个时候因为得罪神嘛，所以头上长出大麻风，所以这是不洁净的表现嘛。但是当他洁净的时候，他的大麻风就好了，他就被医治了。所以在这里面你看到四十二节说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图像是什么？就说他完全得医治了，他完全得洁净的是一个新生啊，一个重生啊。其实就预表了我们在新约的时代，当我们碰到耶稣的时候，当每一个罪人，当我们还在死在罪恶过犯的时候，我们是跟上帝什么为敌的，我们跟神在灵里面是不能够往来的，我们没有办法来到主的面前。但是当我们被洁净，我们在灵里面被洁净，我们干净了之后，我们就什么，我们就可以与神往来了，与神往来了。所以这是一个新生啊，我们说 born again， 重生啊，是再生一遍的。就像尼哥底母跟耶稣谈到的时候，耶稣说人若不能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，人若 不从水跟圣灵生的人就不能够进神的国，对不对？一样的道理啊。而且你看哦，这个比喻性的这个动作是何等奇妙。因为你再想想，这个病人是一个可能身体发臭的，因为在你看米利安他们都说嘛，这个小孩子生出来半死的，是肉都是臭的。可能当时这种得这种病的人，他们的皮肤的溃烂已经到了一个程度，这样的一种没有光景的情况下，他碰到耶稣基督，他被耶稣基督医治了，他被耶稣基督什么碰到了。那么好，你在想，哎，弟兄姐妹在说，哎，牧师他。这里是不是因为这个动作其实有几个？第一个就是说，这个洁净是有功效的；第二个，这个洁净是个神迹啊，它不是用水洗一洗，它是用了一个神迹啊，而且它是完全的医治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在想，哎，你在说这个神迹到底怎么看？今天还有没有这样的神迹？哎呀，我这段时间因为一直在讲这个耶稣医病啊，下一堂还是在讲这个。哎，你听了有点那个，今天到底怎么回？今天还有没有？我说今天要很小心，我相信今天还是有神迹，我相信今天还是有很多超自然的事情会发生，但是我们要很小心辨认。 很小心的去 testing。 我要举个例子啊，前段时间那个新冠病毒刚刚在北京打爆的时候，一月底的时候，哇，人人自危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，然后呢，很多很多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很多在北京就被困住了，困住了。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，她我已经认识她有11年了，我一到 BRCF 她就在啊。我想我们在老 BRCF 的这些人都知道，我也不怕得罪她了，因为我实在是要点名她出来，不提名字了啊。他就打电话给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，就说：“哎，你们赶快去美国啊！”他半夜还打电话来找我，他跑掉了已经啊。他说：“你赶快去美国，为什么去美国？”他说：“神跟我说，美国是安全的，中国是会越来越严重。”我告诉你，这句话讲了不到一个月，就让我看我正好相反。所以这个事情。因为我感谢上帝，我对这位姊妹从来发的预言都非常小心的。她讲的十句话，我要打100个问号的，因为我发现她讲的十个预言当中有五六个是不应验的。对不起，这跟算命有什么区别啊？她还言辞做作，还不知跟一个弟兄姐妹讲，说神跟我说，神已经在异象里面清楚地告诉我，美国是安全的，中国会越来越严重，你们赶快回美国吧。现在跟他听着他的回美国的人，现在麻烦了，现在回也回不来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不是说我反对我们中间有神迹奇事，我觉得是有的。特别是预言，我也不反对。但是我从小教会的训练，我在瑞典、在芬兰，我的教会的训练一直，特别在芬兰，我的长老们一直跟我说，当他们是对预言开放的，但是当预言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你要很仔细的省察 testing 他每一个预言。有人跟我 写短信说，牧师你害怕了是不是？他说他感觉当时神跟他说是我害怕了。我说我觉得气死我，我说我真的夸口是不敢了，这个新冠肺炎我还真的没有怕过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真的还没有怕过，我告诉你，我最多是要小心防护，我小心防护不等于我怕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如果一个人他讲的预言，他讲的100个预言每一个都准的时候，请你小心的，也要审查的。更何况那些他发的10个预言、100个预言有 50% 以上是不对的，我几乎就可以说这些人跟旧约的假先知没什么太大的区别。请他们不要在教会里面再乱放厥词了，我以后再放的话，我告诉你一定把它找出来。我们很小心，我们今天，哦，我们感谢上帝。今天上帝有没有神迹奇事啊？还是有啊。上个礼拜天大家有没有记得我在这里，我们几个牧师对不对？李杰牧师，啊，我们多加牧师，我们有几个牧师一起为病人祷告。你们没有看到我们在那个另外一个房间了啊？有好几个病人对不对？啊，其中一个姊妹是我们的一个同工，我们就为她祷告。哎，她身体上也有很大的病。也有软弱，他家里也有很多的困难，那为他祷告，祷告完了之后，我感谢上帝的不得了。第二天早晨礼拜天，我一早起来打开微信，哇，怕他一个微信已经进来，他说李牧师，我要跟你分享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哎呀，我说主啊，你也太灵了吧，我说，我说我又没有法力，我说我又没有法力，对不对？我从来就不觉得我有医病的恩赐啊。我说我相信李杰他们也没有啊，那个多加牧师卢夫人对不对？啊，预备是那个浸信会训练出来的，最多我跟李杰有一点点啊，然后我们也没有什么方言啊什么没有啊，我们就是凭信心，就是耶稣的这个因你的鞭伤得医治嘛，对不对？那祷告完了之后，他就跟我说，我说主啊，你实在不要吓我，我不骗你的，我真的我醒过来那天，我刚刚醒过来嘛，早晨七点钟多一点，好像那个短信已经进来了。我说哎呀主啊，你也太灵了。结果看下去不是说肉体得医治了，他是见证了另外一件事情。因为我们那天替他医病祷告的时候，也为他家庭碰到很多的困难为他祷告，祷告完了之后，居然第二天还是第三天，这些困难上帝就开门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看到没有，神有主权医病赶鬼医治洁净，都在于上帝的主权。 上帝有这些主权，他如果施行奇事神迹在我们的生命中，他只有一个目的，他需要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。他无论是用哪种方式，他要我们获得新生，他要我们从过去的捆绑当中挣脱出来，在过去黑暗的权势当中解救出来，归向爱子的国度，归向光明的国度。所以我感谢上帝，我说太好了。 我读完，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他的家里的私事，我不便分享，但是我看完这个见证，我相信你也收到了，我感谢上帝。我说主啊，你就是要他的灵得的释放，你也要医治他，在灵性上，在精神上，在救赎上，要完全的医治他。今天我们的疫情好像要进入尾声，但现在我不知道了，又来了。当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，我已经写了，哎呀，我已经写了一大段关于我们要进入尾声，我们怎么样重新啊？现在发现又不能讲了，就完全情况已经变了。但是我觉得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感谢我的神。这个疫情不结束，我相信神有美意啊，因为我已经前段 repeat again again， 我说我没有看到我们的悔改啊。我没有看到我们民族的悔改，我没有看到在神州大地当中我们的复兴啊，我也没有看到我们教会的悔改，我也没有看到我们自己弟兄姐妹在灵性上有伟大的更新，虽然有一些有了。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，可能这个病又来了，我不知道这一波会怎么样。我只能说主啊，主啊，你医治病人，你医治我们的身体，你不是单单为了我们的身体得到拯救，你更是要我们的灵魂得到拯救，并且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活，对不对？要我们的有个新生啊，这才是他的目的啊。如果我们不愿意过这样的一个生活，我告诉你，可能这个病还会来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最后，洁净的医治带出上帝的旨意。43节，耶稣严严的嘱咐他，就严肃的，严严的就是很严肃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，我认为上面那个词可能不是动了慈心，是动了什么？动了怒气的。而且耶稣严格的指责，不是指出来，吩咐那个得大麻风得医治的人，对他说什么？你要谨慎，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，只要去把身体给人看。那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搞不懂。问你也看不懂，他说，哎，为什么他要把身体给别人看，还不许出声？然后跟他说什么？因为你洁净了，献上摩西的祭，献上摩西和夫妇礼物，对众人做见证。那人出去之后都说了很多话，把这事传开了，叫耶稣以后明明不能再进城，只好在旷野。这里面你看，我讲过这个词，他洁净用了3、4次，前3次都是指身体的医治，最后一次指的是什么？礼仪上的洁净。因为他跟说，为什么要去见祭司啊？有没有想过，医治嘛就好了嘛，你已经好了嘛，你好了之后可以回去了。不是的，还要有关方面做见证的，做鉴定的，就是这个祭司，只有祭司有权利吩咐说这个人什么洁净了，只有祭司有权利见证说这个人可以回到什么群体里面生活的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圣经从前到后都是 repeat again again and again，顺服执政掌权的体制内的，这个祭司是体制内的，耶稣是体制外的。当耶稣在体制外行了神迹把人医好的时候，他还是叫这个人跑到体制内的人去，让他们见证，对不对？那么好了，问题就来了，他为什么叫他不要出声呢？说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什么？神的时间没有到啊，神的时间，神有计划的。耶稣知道，很多人一旦知道他有洁净麻风病人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接下来就是所谓的麻风病人都来找他了，然后耶稣就不需要去传道了，就没办法传道的，是不是？当他大医生了嘛。但是呢，你看到很有意思哦，很有意思，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情？这个人有没有听耶稣的话？没有啊。他可能有见大祭司了，也去了这个献摩西的这个礼物也献了， 他但是他有没有按照耶稣说的不许什么话都不跟人说啊？这个圣经里面说什么？他把这事传扬开了，叫耶稣以后不能再明明的进城了。哎呀，我想我觉得这哎呀，我看了这些圣经，我觉得真是让我感慨万千的，感慨万千的。你发现没有，在过去几堂我们讲到耶稣吩咐魔鬼说嘘，不许出声，魔鬼有没有听他？魔鬼有听他啊，连魔鬼都不出声，但是耶稣说你不许跟人说，这个人即刻就他跟他们家老王说了，对不对？跟他们隔壁老王就说了，对不对？说耶稣做了什么什么什么。我想有的时候我觉得跟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的启发了啊。我们很多时候是出于好意了，我要把福音传开啊，我要做见证啊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对不起，有的时候耶稣并没有叫你做见证的。耶稣或者耶稣叫你做见证的方法是不一样的，很明显的。这里耶稣叫这个人做见证的方法不是公开的宣告，不是的。耶稣在这里说，你只要给祭司看，因为什么？当祭司看了你已经好了之后，你就可以去献祭了。你一旦献祭，就说：“哎呀，我们家隔壁老王，你看到没有？他原来是个大麻风，现在他已经居然到了圣殿里面去献祭了啊！他好了，他可以跟我们往来了。”这个时候是你最好个人布道的时候。是你最好用耶稣基督的见证去影响人，而不是说：“哎呀，我不是大麻风了，哎呀，我已经好了。”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曾经我们教会有个姊妹，我觉得她的见证一直很美。这个姊妹她信了主很多年，然后我跟她在交往当中，我就知道她有很多的很多的见证，包括她自己怎么样被医好的见证，包括她的母亲怎么样在。这个非常重的这个 cancer 当中被医好的啊，神迹奇事在他身中。那我就问他，为什么像你有这么大多的见证的，你从来没有看到你在你的小组跟人分享，或者在团契，或者在教会？我说甚至我愿意在 RMS 让你去分享见证啊。他，你知道他说什么？他说对不起牧师，他说神没有叫我这么做，神没有叫我这么做，神给我的带领就是让我做一个平凡的一个基督徒，在我生命中去影响我身边的人。神给我的带领就是要我爱我身边的弟兄。但今天我们不是啊，我发现特别是 有一些被灵恩被错误的带入到灵恩极端灵恩的一些情况，我们有一点点神迹，其实我们要夸张，要夸张我们属灵的经验，并且我们要去什么，让人家觉得哎，我是多么的与众不同。我告诉你很危险，这里面 是人内心的骄傲啊，内心的骄傲啊，内心的骄傲啊。有人就跟我说过，你知道吗，姜老师，那个时候就说，你知道吗，你来到北京，你知道是我祷告你来的。我天哪，你比神还大啊。那当然我来到北京这个事情也是个 miracle 了，也是很神迹奇事的。我想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，我们长老也知道了，也发生过很大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几乎不可能情况下，神让这个事情发生了。但是你不要你，但是绝对是上帝安排的。那个人说啊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我祷告来的啊，我们祷告了就来了。哇，你祷告比神的旨意还要伟大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觉得这段经文实在是给我们有很多很多地方可以思考，很多很多很多地方。让我们去反省神他到底要我们的旨意是什么。洁净，洁净的医治带出上帝的旨意，带出上帝的旨意。上帝的旨意就是要让人跟神恢复什么关系，恢复关系，要重新来到神的面前，得到灵性上的医治，肉体的医治，生活上的医治，社会上的医治，让我们成为一个重新建造起来的一个人。所以这个结果就是，这个人他到处讲耶稣好话，不是坏话啊，他到处讲耶稣好话，结果是什么？耶稣以后不能再明明的什么进城，耶稣以后就不能再明明的进城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可以思考的地方，让我们去反省。 我们这段时间也是有很多弟兄姐妹陆陆续续啊回到北京，回到国内。我们中间有些在北京隔离的，有些在外地隔离的。我们也在祷告当中纪念他们，但是也鼓励他们了。就是这些隔离也是重要的，这个期间也是有圣经都让我们看到了啊。但是我也看到，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的确有很多的不容易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也让我们看到，再透过这个疫情当中所发生的这么多的事情，特别是现在疫情又有反复的这个阶段，让我们重新去思考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么，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么。那多年以前有一个事情很有意思，我本来也不想讲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跟这个也有一点关系了，还是我在参加一个中国一个学术会议，那个时候我刚刚到北京没有多久，那个会议呢是每年一次的社科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会议，全国所有做基督教研究的学者都到，未必是基督徒，他们是学术研究的啊。那两岸三地海外的有些学者啊，基督教背景的也会到。那在这个会当中呢，有一个姊妹，她也是个学者，可能她精神上是有过一些问题的啊。但是在这个会议当中呢，好像有点表现有点不太正常啊。那很多人就担心她是不是很多人了，就是有几位基督徒背景的学者就很担心。包括牧师就很担心，他是不是有被鬼附的现象？他们就来找我，那天，那名字我不能提了，因为这几个来找我的都是大佬级的，就是华人教会界、华人基督教学术界都知道的，台湾最重要的神学研究工作者，香港最重要的神学研究工作者啊，这些都是大名鼎鼎的，但是他们中间居然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人。有赶鬼经验，所以你就知道今天我们认识的基督教这件事情给我影响是很大很大。那后来就是他们都带着我要去做啊，结果想不想听啊？想听，我现在暂时不告诉你，因为我的重点不是在讲后面那一段。我当时的感受是非常非常深的，就是说你就看到今天我们认识的基督教跟现实生活是多么脱节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今天你又看到，就是说我在想他们这些人，其中那个台湾那个大学者，他是专门他博士论文是写圣灵论的，他的博士论文，但是我认为是改革中最最重要华人世界最重要的学者，比唐啊比林啊什么都重要的一个学者啊，但是他的博士论文是写圣灵论的，他居然没有任何赶鬼的经验。所以我就在想，今天我们的信仰到底出了什么状况？要就是两个极端，一个要么是什么？要么就这些人就学贯中西，从古教父，从使徒，一直到今天，所有的该学的东西全部学了，但是这些人就是什么？就是给人家十秒钟抠下来的，什么太极宗师，怎么崩？功夫都练过，他一上去自由搏击还没有动手就被人打倒了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。另外一种就是我说的那种神叨叨的姊妹，神叨叨的姊妹，我就是我愤怒的不得了，一天到晚到处去带着人去参加特会啊，什么会啊，什么会啊，但是你发现其中一大半的东西不是来自于神的，我不要说来自于那个恶者，我也不要去诬陷人家，但是有肯定有很多是出于人的私欲而来的。但是我们今天到我们的问题到底在哪里？为什么我们要么就是学到的东西是根本没有用的，或者用不来的，要么就是神叨叨脱离圣经，天马行空的？我觉得这些耶稣的生平，耶稣再次让我们要拉回到圣经，并且让我们的信仰是跟我们的每日的生活是有关系的。当你们吵架的时候，当他要对你进行家暴的时候，你知道你拿出圣经就可以把他按倒的。不要像 Trump 拿一个拍个照，没意思，那就不必了。但是你拿出圣经，你说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不要说奉 Jonathan Lee 的名啊，一定记得啊，就可以把他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哦，当耶稣遇到这个大麻风病人的时候， 他用手一摸他，他就痊愈了。当然病人有信心，上帝有主权，耶稣有爱心，对不对？但是在我看来，这个大麻风病人在他的人生中毫无指望的前提下，毫无盼望的前提下，他碰到了耶稣基督，他的整个生命完全改变了。我多么盼望在今天这个新冠肺炎流行的今天，我们有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个环境当中，在我们的生命中碰到耶稣。唯有我们再一次碰到耶稣，真正碰到耶稣，我们的生命才会完全改变。阿们。